上课。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这因为那个还没讲完了哈。不是我插的，那个不是，因为等一下讲的，那个刚刚讲那个是那个天使犯罪嘛哈。那天使犯罪到底，天使犯罪到底是成了什么了哈？因为这个就跟关系着魔鬼的由来嘛。哦，有人说魔鬼是自存的嘛，有人说魔鬼是犯罪的天使嘛。那魔鬼是犯罪的天使，没有圣经直接的根据嘛？没有圣经跟你讲说，哎，魔鬼是自存的，或者魔鬼是犯罪的天使，没有嘛？哦，但是我们刚刚从以赛亚书十四章跟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里面知道说，天使犯罪，因为他是基路伯，基路伯是天使嘛？天使犯罪是因为他要与神同等，他心中高傲，啊、哦，那人就是因为跟天使犯罪的那个状况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是来讨论另外一件事情，魔鬼是哪里来的？哦，魔鬼是哪里来的？哦，我们来看哥罗西书，魔鬼是哪里来？因为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有关系的哈。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五节以后，我把它念一次哈，大家念的时候大家仔细的看哈。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所生的，在一起被造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见的、不能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所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他自己和好了。我们读了十五节到二十节这一段圣经，那么这段圣经我之前有讲过说，重复出现的就是这一段圣经、这一章圣经、这一卷圣经的重点。那么重复出现的是什么？万有，对不对？我在读的时候有特别读得慢、读得大声，万有、哦，第一个万有在第几节？十五节，十六吧，十六节了哈。好，第二个万有呢？十七吗？第二个万有呢？十七，对，那个万有跟那个十六的万有是一样的意思了。好，那个万有，那个万有的意思跟十六节的万有的意思是不完全一样的。好，啊，这个不讲了。二十节，二十节那个万有，那个二十节一个万有哈。对，那两个都跟这个一样啊，都跟十六节，他只是为了表达所创造的那个意思而已哈。但是我讲的那个万有是实质的万有，被造的内容的意思啦。好，好，那我要请问大家的是说，一样都是万有，内涵也不一样。一样都是万有，内涵也不一样。这两个十六节跟二十节的内涵也不一样。啊？不是，可能大家没有听，哎，我的表达能力比较差一点点。所以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哦，这个是我要这个追求的地方啊。十六节有一个万有嘛，是不是？啊？啊？没关系，好，我不要问了，因为下去我灰掉了。好，好，我直接讲了哦，直接讲。 十六节的万有跟二十节的万有的内在内涵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昨天上课的时候说我们，跟今天上课的时候说我们，内涵一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昨天的人数可能比现在还多嘛，是不是？一样都是我们啊，但是我昨天的说我们跟今天说的我们，这个内涵就不一样嘛，是不是？昨天可能多了好几个人在里面听嘛，今天可能少了好几个人嘛，一样都是我们，但是内涵不一样啊，是不是？啊，那了解我意思了没有？ OK。 所以这两个一样都是万有啦，我们都是万有，但是内涵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我们可以看经文嘛，齁，不要看我，因为我没有东西。我们看那个啊，不是，我们看那个十七、十六节齁，因为万有都是他造的，无论是，无论是就是他所造的内涵嘛，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见的，我要练习把它背起来哦，不能见的、主治的、执政的，还有什么掌权的，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少一个、哦、
有位的、
啊、有位的，对，我都记到八个了啊，这个是八个，天上的、地上的、能见的、不能见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有位的，应该在前面了、啊。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好、哦，是不是？有八个，记住哦。这个十六节的万有的内涵有八个，我们不管这八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内涵是八个：天上的、地上的、能见的、不能见的、主治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好，后来的二十节的那个万有几个？地上的、天上的，内涵一不一样？内涵不一样。为什么？原因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十八节、十九节里面所说的十字架的救恩嘛，对不对？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那个结构分析啦、哦、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要必须要那个结构分析把它弄出来，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整个经文的意思是在讲什么、哦、解经就是在这样用这种方式来解。他说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就创造了和平嘛。好、哦、我们看那个十二十节，二十节、哦、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哦、成就了和平，这个就是救恩嘛、哦、这是救赎，救赎的目的是成就和平。和平 是指什么知道吗？和平是指神跟人之间的和平。本来人被赶出去了啊，对不对？犯罪之后就被赶出去了嘛。但是呢，十字架的救赎就是要让我们跟神和睦嘛。两下合而为一，两下合为一是指着犹太人跟外邦人，还有什么？还有与人与神之间的和好和和平，这两个东西，救赎就这两个东西。以弗所书里面是讲这个，但是到了哥罗西书，他只讲和平，就是说原本是犯罪的，与神隔绝了，现在怎么样？借着十字架。就能够得到和平，跟神得到和平，回复到原来的职分身份、哦、好，那为什么要救赎？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救赎？没有罪干嘛要救赎？所以可见这一个万有都已经怎么样犯罪了，所以才需要救赎嘛。不然你耶稣基督来救什么？没有得救的你来救什么？所以这已经犯罪了，天上地上能见不能见，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犯罪了。但是在这个救赎过程当中的 被救赎过来的万有，它的内涵又不一样了。只有救地上的跟天上的，其他从这个以下没有被救赎，对不对？你从那个万有跟这个第一个万有跟第二个万有的内涵不一样，中间是神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变成救赎的和睦之后，剩下地上的跟天上的，就这样而已。那这些变成什么？能见的、不能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掌权，变成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天，这些都是天使吗？能够执政掌权是恶魔吗？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仰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第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如果他是天使，我们干嘛要跟他征战？不需要。在还没有犯罪以前，这些都是神所造的，万有都是神所造的嘛。所以不管是天上地上，能见不能见，主治的、有位的、执政的、掌权，这些都是神所造的啦，这些都是属灵的啦，灵界的东西啦。但是犯罪之后呢，神的救恩只救地上的、天上的，只救地上的、天上的，其他的呢，刚刚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十二节那边就讲，这些是什么恶魔啦。所以这些恶魔就是魔鬼嘛，魔鬼是什么？是神所造的灵啦、天使啦，灵跟天使。好，那天使有天上的、地上的，人会不会活在天上？人不会嘛。所以天上有什么？天上有天使啊。所以我们昨天不是读到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嘛？我在神耶稣基督以及蒙拣选的天使面前，救恩就是要拣选嘛，对不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就要拣选，是那拣选嘛。所以约翰福音那边讲嘛，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啊。救恩就是在这里嘛。天上的是指的什么？天上是指着被拣选的、蒙拣选的天使。约翰不是约翰，马可文第八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三十八节了，最后一节，他有谈到天使上面加一个什么？加一个圣天使，蒙拣选的天使跟圣天使，这都是在救赎的过程当中，这些犯罪都已经成为那个所谓的恶魔嘛，但是在神的救赎过程当中的万有剩下这一些了，这个是被救赎后的万有，这个是在救赎前的万有，两个万有同样是万有，内涵不一样，内涵不一样。啊，所以你看，从哥罗西书跟从以弗所书两个对照来读的时候，魔鬼是哪里？恶魔是这个，这些是谁？万有是神造的嘛？这些都是神造的嘛？都是神造的。所以魔鬼可不可能自存？魔鬼不是自存啊，早就被造，只是犯罪之后成为恶魔嘛。以弗所书同样一个作者，同一个时代所写的书卷，怎么可能指不同的东西呢？对不对？同样一个作者嘛，保罗都是保罗，同一个时期嘛，都是在保罗罗马的监狱里面所写的嘛，是不是？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这个都是被造的万有，哦，万有包括属世的，还有灵界的，所以魔鬼的由来都是什么？它是被造的，它不是自存，不是自由的啦，不是自存的啦，不是自己存在的，它是被造的。OK， 啊，那是当然是什么灵天上灵界的那一些属灵的东西嘛，所以他有组织的。魔鬼有没有组织？魔鬼有组织啊。那你读圣经的话，魔鬼有组织嘛？有别西卜嘛？对不对？别西卜是他的鬼王嘛？鬼王别西卜嘛？好，哦，所以有大小鬼嘛？有那个阶级的，哦，因为他有阶级啊，能见不能见，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位的嘛？所以魔鬼有没有阶级？ 有没有那个组织？有。天使有没有组织？当然有啊，有文天使、百列啊，那个百加列嘛，加百列嘛，完蛋了，加百列嘛，啊，那个五天使是什么？米迦勒嘛，是不是？还有基路伯嘛，哦，这个也是有天使也有那个组织嘛，是不是？所以魔鬼也有组织啊，他组织早就有了嘛，只是他犯罪之后，神不拯救他嘛。在拯救的救赎的过程当中，神只救赎这个，所以救赎后的万有跟救赎前的万有是不一样的。那当然这个灵界的东西就变成什么？变成撒旦。保罗说这就是恶灵，魔鬼的灵。 OK， 是这样子。好，那这些都是因为骄傲来的吧，骄傲来的。好，大概是这样子。好，地上就是我啊，哦，不是我们啊，地上的是我们，我们都活在地上的人嘛，我们是活在地上的人，就是一定。其实这个救赎最主要是要救赎人啊，天使犯罪不神不救拔嘛，但是天使是服役的灵啊，服役的灵，所以被拣选的天使跟圣天使，他会不会再犯罪？他就不会再犯罪了，不然的话，这个保护你的天使，万一又犯罪，都把你拖下去。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哦。每一个人身旁都有一个天使哦，是不是？你看读使徒行传就是嘛，使徒彼得被关的时候，后来被救出来，是不是？被救出来，他又回到那个他们聚集的地方，到那边敲门嘛，极力的敲门。那个使女出来问谁啊？彼得就是我啊！那个使女吓一跳，赶快跑去说：“哎呀，彼得出来了！”大家怎么说？怎么可能啊？他今天就明天就要被杀了，怎么可能出来呢？这便是他的天使啊！有没有？这应该是他的天使啦。所以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一位天使啦，哦，都有一位天使，哦，这个是犹太人的这个天使的观念。那是不是这样子？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啦，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这个记录当中，诶，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观念，每一个人最少旁边有一个天使。那天使是做什么用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说，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他是我们的，为我们效力的，是受我们啊，因为我们要得救嘛，所以他要来协助我们，为我们效力。所以他是什么？仆役，仆役。
刚刚讲说犹太人的观念，每一个人对一个天使，有一个魔鬼在，另外有一个魔鬼在吗？
我不知道，因为
听到保罗说，我们心中有两个律嘛，一个好的坏的。
律是自己内心的东西啦，律是自己内心的东西，它跟魔鬼没有绝对关系。好像那个夏娃嘛，哈，夏娃虽然有魔鬼借着蛇来引诱他，但是他真正犯罪的是他自己的情欲啊。所以情欲跟那个魔鬼是，他只是在旁边可以引诱他，那他的律在心中征战，跟魔鬼不是魔鬼，他是他自己本身的东西。好，所以那个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讲嘛，私欲既怀胎就生出罪来嘛，哦，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嘛。所以情欲就是欲，情欲的东西跟魔鬼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它会影响你，魔鬼会影响你的情欲，让你去，哦，两个律在那边征战，哦，啊，用什么来征战？两个律其实一个是圣灵的律，一个是什么？我们的情欲啦。加拉太书也有讲嘛，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嘛，哦，圣灵与情欲相争，哦，情欲与圣灵相争，顺服圣灵就得生，顺服情欲就必死。这个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所说的，哦，所以欲两个律，哦，跟魔鬼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魔鬼会利用这个情欲的问题来让我们犯罪。应该是在救赎里面的，对，对，对，因为如果以这个经文来讲的话是这样子，没有错。一般哈，嗯，现在又这个又扯到神观问题了啦。好，神观最难的就是时间呐。那我们又很可惜的活在时间里面，神观最难的。 最难去突破就是时间的观念嘛。因为我们被时间的一个框框给框住了，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去思考神的那个没有时空的那一个环境当中的一个现象，所以才会有现在所谓的三位一体神观。三位一体神观它是独一神观，只是它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独一到底又有父又有子又有圣灵，到底怎么去解释它而已嘛。那这个是因为它活在时空之下的一个现象啊，不然的话三位一体他也是独一神观，一体就是一个神嘛，但是他把这个父跟子跟圣灵把它拆开掉，哦，这个是这样子啊，这个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活在救赎里面的，在时空之下的，你会认为救赎这件事情是在耶稣，就是主，就是1900多年前才完成吗？我们啊，现在因为我们活在历史底下嘛，这个救赎这个拣选好像一定要在主耶稣受死的那个阶段，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时间里面。但是不要忘记哦，灵界里面它是没有时间空间的，所以它永远的现在嘛。其实它换界的时候现在就已经被救赎了，只是我们现在活在时空之下，我们有一段时间在走嘛。我画一个这条线，这个有人跟我讲，一定要用这一支讲。我是很顺服的，因为我要得救。因为我们把这条线当成是永恒的一条线，因为它有两个箭头嘛，哈。当然，这个不能够完全表达了。我是简单，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表达说永恒到底要怎么画，也没有办法画。但是我只能够用一个符号来说，它是永恒。那我们现在。从有时间，时间是被神所造的哦，对不对？时间是神所造的，有晚上有早晨嘛，是神所造的嘛。所有的东西都神所造，包括时间的哈。好，比如说这我们整个开始，时间的开始到时间的结束，在这个永恒里面，它顶多是一个点，甚至于没有一个点了。它在整个永恒里面是一个点，甚至于。连一个点都没有，它挂不上边嘛，哦，因为我们有一个数学公式，我不是学数学的了哈。如果有数学公式，我讲出来跟我提醒一下。如果分母是无限大的时候，分子再大都等于零嘛，是不是？这一条是永恒的线，它好像分母一样。这个 x 好像是整个时间的长短一样，你时间再长，在无限的时空里面，无限的永恒里面。都等于零嘛，所以我说一点也可以，说没有也你也不能够给我俩包吗？是不是？好，那注意哦，这就是整个我们把这个是框框当成是这个世界的开始到世界的结束，世界开始是创造嘛，救恩在这里嘛。世界结束，这世界结束嘛，哈。但是以这整个框框开始救恩结束，整个框框里面，在整个神的永恒里面，它只是一个出处，一点甚至于等于零嘛。所以你说在这边的救赎，对神在整个灵里面来讲，它等于是什么？永恒的现在嘛，哈。它等于就是现在嘛。我们来讲有前后嘛，它等于是现在，所以你看走那么远了，其实都没有走啊，都在那里而已啊，了解意思吗？啊？对，神没有时间，我们讲永恒啦，不要讲神的时间，永恒，永恒跟永远是不一样的哦，记住，我们不要把永远跟永恒化成等，永恒是永恒，永远是永远，永远就有时间。永恒的话是不在时间里面，好，所以这是永恒的一点，甚至于没有一点。但是以我们人来看，有经历了几千年、几万年，不管了。但是到后来，它的结局还是在这里一点。所以你说这里是救赎，但是实际上在永恒里面，在灵里面，它就是永远的现在。所以 我们这个答案，这个地方说，到底天使是什么时候救赎的？是主耶稣受死的时候是救，对。但是其实这个点在灵里面，他是没有一点的，永远的现在。所以灵里面好像保罗说嘛，你们听得懂吗？听不懂是正常。保罗那么厉害，讲了那么多了，后来他怎么样？啊、算了，我还是丢每个人丢一只镜子了。有没有那个哥罗书、欸、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嘛，他说哎呀，现在看好像照镜子一样模糊不清嘛，但是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面对面了，那到那时候就能够明白了，就好像主耶稣知道我们一样嘛，所以没关系，等一下出去的时候每一个人拿一个镜子第二个镜子给大家、哦啊、我们概念知道就好了、哦、大概是这样子哦。所以救恩救赎对我们来讲它是有时间性的，对神来讲它是就是在永远的现在，没有先后顺序，永远的现在。好，所以你说天使是什么时候救赎的，你也可以讲说主耶稣受死的时候救赎，但是你也可以讲说这个时间是没有办法去说没有先后的了，那就是犯罪当下都已经被救赎了，犯罪当下就已经被救赎了。了解吗？我个人哈、哦，我个人是，对预定论的一个看法是，要有两个层面，就我们人来讲才有预定啊，就神来讲永远现在哪有预定？好，但是我们在看圣经，为什么会讲预定？因为我们看圣经是写给人看的嘛，所以我们说有预定。其实，在神来讲，怎么有预定呢？没有预定。神如果有预定，他就活在时间里面。神如果有要需要预定啊，那他跟我们一样是活在时间里面的。但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预定？因为圣经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神看的。那写给人看，我们人是活在时间里面，所以我们在认识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所以我们就讲预定，预定是这样来的。好，所以神没有你的问题，如果说问神的预定是怎么样，我说神没有预定，神本来就是不需要预定嘛，他是永远的现在嘛，怎么还需要预定呢？不需要。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在讲课了，我不能够讲说我预定现在要讲课，我现在讲了啊。现在就在讲了，所以耶稣那个神是永远的、永远的、永恒的，现在就不需要预定。但是预定为什么会存在圣经里面？因为圣经是写给人看的，用人来看这个救赎的计划，用人来看神的作为。因为人活在历史跟时间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用预定这两个字来探讨神的作为，而不是神有什么预定。OK， 大概是这样子齁。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慢慢去理清说原来预定它是人的角度来看神的作为。好，那神没有所谓的预定，因为他不活在时间里面，他是创造时间的，超越时间的。齁，超越时间的齁。那这我们就要看那个约翰福音啦齁。约翰福音就是七个超越嘛。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七个超越。那七个超越就是那七大神迹，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生命，超越质量，超越数量，那七个神迹就是约翰福音的七个主题，超越，他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嘛，超越，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的主题，那他是超越时间，所以他不活在时间里面，我们不要用时间来限定他，这样你把你的神缩小了，而我们拜的神就是活在时间底下的神，那就麻烦了哦。那三位一体的神观就是把神缩小了，因为他把神放在时间里面，所以他把神缩小了。我们有一部电影叫做，是什么？你把孩子缩小了，还是爸爸把孩子把爸爸缩小了？好，我们把孩子缩小了啊、哦，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了哈、哦。好，就这样子了。 我们最后一章要讲了哈，最后一章，那个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52章，因为还没有讲完。52章，这一章基本上是重复了。列王记下24章18节到25章30节的话，列王记下24章18节到25章30节的话，其中他省略了列王记下25章22到26节这一段，然后这里又加上列王记下的记载，大概是为了要强调耶利米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所以如果你要读52章，你可以参照列王记下24章到25章的这一段记载。记载。那52章最重要的新资料是列王记下记载没有的。列王记下没有记载的就是三次被掳的人数。这三次被掳的人数，我们看52章。三次被掳的人数总共有4600人，在52章的第28节到30节，28节说，尼布甲尼撒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在他第七年掳去犹大人3023名，尼布甲尼撒18年从耶路撒冷掳去832人。尼布甲尼撒23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掳去犹大人745名，共有4600名。所以掳到巴比伦去的有4600名，4600名。那么这4600名到了巴比伦去，住了70年之后，他们回国了。那回国的人数记录就在以斯拉记。那这些人都是整个国家的核心分子，都被抓去了，抓到巴比伦去。那这些人回来才有办法重建圣殿，这些人如果没有回来，没有办法重建圣殿，所以整个核心人物都被抓到巴比伦去了。难怪神会透过所让耶利米所看见那个异象，说好的极好跟坏的极坏的一个差别，这个是52章，大概记载的。那最后就是那个31节到34节，这里是讲到约雅金的一个结局了。约雅金，我们看那个31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于一切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我们知道是约雅金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个王了，最后一个王，希底家是最后一个王，但是以整个王系的这个排列的话，约雅金才是最后一个，因为希底家是他的前一辈嘛，所以如果以整个王系的排列的话，约雅金他是最后一个王啊，所以神恩待最后一个王，虽然这些百姓或是这些王很好像扶不起的阿斗了，但是神还是眷顾他，用眷顾约雅金来表明神对犯罪的选民的一种恩待。但是经历多少？31年，他被关31年之后才出来嘛，那个时候他已经年纪也不小了，年纪也不小，关了31年才出来，这个是约雅金的一个结局了。好，那哪里37年？对了，37年，我讲错了，37年。所以那个时候约雅金已经年纪不小了，年纪不小，总是要因为罪来付出一些代价嘛，总是要因为罪来付出一些代价，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神对选民都是这样子了，重重拿起，轻轻放下，然后父母亲的心就这样子了，气得要命，拿起棍子来要想说要把你打了毒打一顿，但是当你把棍子拿起来要打下去的时候呢，你总是留点分寸呐、啊。那后面这个约雅金的这个现象，就是神最好的表明，啊、哦，最好的表明。好，我们的那个耶利米书已经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有两种，一种是你讲啥我听无，所以不要问；一种是我都听懂了，所以不必问。好、
哦。
啊，
耶利米还
好、哦、还没死啊，因为他还没哭啊，他等一下要哭啊，哦、他还要哭了，还没死，没有哭就死，这个就不是流泪的先知了啊、哦哦，好，我们休息一下，一起默祷。